一个是荷兰籍航太工程师，一个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发生的228事件受难家属，台湾留美女学生。韦杰里和他的台籍妻子陈美津这一对异国夫妇，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见证了台湾一系列民主化的转型过程。因为自己的个性和宗教信仰，韦杰里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就读航太工程期间，就成为国际特赦组织成员，并且积极投入救援国际政治犯工作。有一次他遇到一名台湾留学生请求，使他协助救援当时在戒严下遭到囚禁的台湾政治犯。从此以后，韦杰里就开始为台湾人权、民主、自由在国际间发声。他说，
Of course, the Kaohsiung incident of 1979 happened, and that really changed the picture because the...
台湾公报创办人韦杰里说，1979年高雄事件发生，这样改变了一切，那个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政府镇压了他们熟悉的一些人，好像是姚嘉文、周清玉、陈菊，就是现任高雄市长。那些都是他们的好朋友，但是突然间政府将他们关进监牢，并且开始指控他们试图颠覆政权，那个实在是太不公平、太不公正了。他说所以他们觉得应该要为台湾做一些事，并且要做得更多来帮助外面的世界，包括华盛顿和欧洲的决策人士，了解到台湾正在发生什么事。这个就是1980年12月台湾公布的开始。这个被妻子陈美津形容为具有番薯心，意思是台湾心的台湾女婿，从此在一年六期的台湾公报上辛勤不耕，在读书做助教之余，撰写与台湾政治形势和早期党外运动主要人物以及言论的介绍，甚至在他后来返回荷兰，在荷兰政府内工作，再被调到荷兰驻华盛顿大使馆科技组工作期间，亦都没有放弃业余不耕。韦杰里透过这一本便于携带、内容可以在五分钟内迅速翻阅完毕的小型刊物，向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国际社会以及海外台湾人社区发行，中间历经了开放党禁、报禁，1986年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成立，1987年解除戒严，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2000年第一次民进党执政，再到2016年第一位女性总统出现。期间台湾公报成为美国的台湾人游说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旗下的刊物。在第155号台湾公报最后一期里面，韦杰里宣布退休。他在被读者的道别信中表示，蔡英文的胜选使他们对台湾终于实现民主化的目标得到成就感，这个是全世界各地台湾社区多年来努力的成果，也都是他们可以放手给下一代年轻人接班的时刻。韦杰里说，蔡英文赢得选举是一个机会，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台湾政治出现新的局面，也都使更多的人愿意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台湾的所处的地位。
Too often been just a subset of U.S.-China relations.
台湾公报创办人韦杰里说，经常的台湾只是被视为附属于美中关系之下的一个元素，但是如今重要的现实情况是，现在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
他们应该以台湾自己的定位来看待他。
他有自己的政府体系，他是一个有活力的民主体制，大家不应该再将他看成是附属于美中关系里面的一部分。对于蔡英文就任前北京开始以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加大对他的压力，韦杰里认为北京应该摒弃这一种旧思维，在台湾政治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的关键时刻，以新思维来发展台海两岸关系。韦杰里还认为，虽然习近平仍然固守陈旧想法，不过他已经看到华盛顿重要决策人士出现新的想法，例如去年五月美国国务院东亚副助卿董云常在一个演讲中提到，美国要协助台湾扩展更多国际活动空间的讲法，就是美台关系发展的正确发展方向。他说，
So there needs to be a change of mindset also in Beijing.
韦杰里说，北京亦都要必须改变他的思维，了解到现在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要和这个新的地方继续交流，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台湾关系正常化。他们希望这个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目前习近平还是完全抱紧他的守旧思维。不过在华盛顿，大家已经看到了美国在重要决策上出现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势头。 韦杰里说，由于他们夫妇在海外游说美国和欧洲政府对台湾施压释放政治犯，使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非常不满。1986年他们在台湾观察选举期间，在多场的民进党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中被情治人员跟踪。韦杰里说，他们摆脱跟踪之后第二日遭到治安单位传唤，指责他们干涉台湾内政之后长达六年被台湾政府列在黑名单内不准入境。因此1990年代初期黑名单被解除，韦氏夫妇得以回到台湾时，韦杰里说，那个是他们为台湾民主自由努力多年后亲身所感受到的最美一刻。他说，当他们习惯性警告当地朋友讲话要谨慎时，他们得到的反应是不必害怕，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了。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刚、任宇阳的报道。